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末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新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新。那我们呢已经上过了四课的但以理书了，不晓得呢你有怎么样的感想呢？月新呢真的鼓励你好好的去阅读但以理书，因为呢从当中有很多宝贵的属灵的信息。那月新呢也非常的感恩有机会呢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呢跟你一块的来学习但以理书。在我自己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有很多的收获，希望呢你也跟我一起分享这些的收获。那如果呢你在听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的疑问，或者是有一些的问题很想跟月新来交流的话呢，我是无任欢迎的，甚至呢我是很期待你跟我的交流。那也赶快呢来信向我索取但以理书的讲义。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五课，我们也会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在开始第二章之前呢，我们稍微温习一下第一章的内容。那么在过去的一课当中呢，我们谈过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的宫中，他们呢也被逼要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传统、文化。那甚至呢他们被强迫要接受了一个新的巴比伦的名字。不过呢他们却拒绝吃王膳，因为呢他们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界限，一个底线。那月心呢上一次呢也在这个课程当中呢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很多的抉择的时候，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盼望呢我们也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作为一个榜样。如果呢我们能够常常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的维持这个读经祷告的习惯，那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神在我自己身上的心意。那另外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声音。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在我们要做一些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些属灵长者的意见，这也是呢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的。那我们读上一次呢，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发现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他们坚持不吃王膳，结果呢他们亲身的经历到神的祝福，他们比其他吃王膳的年轻人呢长得更俊美更肥胖，而且完成了这个训练以后呢，王发现呢这四个人比其他的受训练的年轻人呢要出色的很多很多倍哈，这是神给他们的保守和祝福。好，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我们先来谈一谈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讲的是什么，还有呢有哪一些的重点啊。那这一章呢就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梦见一个很奇特的很怪异的像。那我相信呢这一章呢是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感兴趣的部分。那月心也要提醒你，在好奇的同时呢不要忽略了其中的意义，因为神透过这个异梦启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带出这一章的重要的主题，唯有神的智慧能够解开生命当中一切的谜团。月心非常敬佩的一位的旧约的学者朗文博士呢，他说第二章的最重要的地方呢不是关于将来的启示，那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唯有但以理的神，也就是耶和华神，他掌管明天，所以呢他已经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一切呢都在他的计划当中。那这个信息呢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很熟悉的，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但是呢我们想象一下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信息 神掌管明天，对于一群被掳在外、备受压迫的子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他们知道历史是掌管在他们的神的手中，而不是在当权者的手中。这个信息呢，跟整卷书的信息也是互相配合的。那月星要考考你呢，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呢？那对了，就是不管环境如何，神仍然在掌管。那其实呢，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呢，跟创世纪的41章的记载有很多类同的地方。但以理书第二章跟创世纪的41章呢，有很多类同的地方。那如果你手上呢就有讲义的话呢，你可以打开第五课的讲义，你会发现呢当中呢有一个小小的表啊，对比一下创世纪的41章跟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有什么共同之处哈。那创世纪的41章呢，就谈到埃及的法老哈，是一个王。但以理书呢，就是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那在创世纪的41章跟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呢，除了出现了王之外呢，也出现了梦。创世纪的呢，是出现了一个关于母牛的梦哈，王梦见了七肥七瘦的母牛。而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呢，尼布贾尼撒呢就梦见有一个怪异的金像。那相同的情况呢，就是在创世纪的41章跟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同时呢出现一个情节，就是通国的俗事呢都没有人能够解出这个梦的意思。那结果呢，在创世纪的41章里面呢，当时的一位的善长呢就找来了一个人，他是约瑟，来为王解梦。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呢，同样的或者说呢是相似的地方呢，就是护卫长找来了但以理解梦。那结果呢也是非常的相似的，在创世纪41章里面呢，当约瑟解开这个梦以后呢，他被高升。而但以理呢，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呢，也是他解开了尼布贾尼撒的王的梦以后呢，他也得到高升。其实呢，当我们思想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发现呢，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呢都是被迫流落异乡，但他们都同时表现出对神的敬虔。月星记得呢，在好多年前呢，曾经听过焦元年牧师他讲了一个培灵的讲座。那么十堂的讲座他都是讲约瑟的生平。那这个题目呢月信呢还记得很清楚，这个题目是一个摆在哪里都好看的圣徒，一个摆在哪里都好看的圣徒啊，比较长的一个名称，但是呢却是非常的贴切。我们想一想约瑟的一生啊，他被卖到外地当奴仆，从波提乏的家里面啊到了监狱当中，最后呢到了法老的面前。但是呢他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他仍然是非常的爱主，仍然的对神有一个忠贞的心，以至于呢当他这样的依靠神爱神的时候呢，神也特别的保守他，祝福他，让他一步一步的高升。我想呢这个重点呢并不是这个仕途呢非常的顺利得到高升，而是呢约瑟的生命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就算呢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见证。神今天把我们摆在哪一个岗位上呢？我自己又是不是一个摆在哪里都好看的圣徒呢？这实在很值得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呢都好好的去反思的，求主帮助我们。说回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有一位的旧约学者呢，他就指出这一章描写了但以理和巴比伦术士的较量，那背后呢其实呢可以说是独一真神和一批假的神明的较量。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那神明呢是假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巴比伦人来说呢，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这一群的术士他们面临的考验呢，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呢，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哈，要求他们不单单要解梦，而且呢，首先要把这个梦的内容给讲出来。那我们知道呢，这一群的术士们呢是搞占卜的啊，他们的专业呢就是占卜，他们不是先知，也不是预言家，他们的专业呢就是解释啊一些的梦境，解释一些的星象。但是呢，他们不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呢，面对这个难题呢，他们真的是束手无策。但以理同样是接受呢跟他们一样的巴比伦术士的训练，但是但以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认识真神。在这里，但以理的神和术士信奉的神明可以说是立见高下。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段落，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一节到十三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任的第二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怪事。那我们注意一下哈，所谓的在任的第二年呢，指的呢是但以理被掳的第三年。为什么呢？原来呢，这里呢是按照巴比伦历法的啊这个算法来计算的。巴比伦人呢不会把登基年算作是皇帝在位的第一年，所以呢他说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知道他已经统治了三年了。经文呢就记载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让他非常非常的困扰。那不晓得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做了一个怪梦啊，让你觉得自己心绪不宁。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这样哈，但以理书的二章二节提到，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那我们知道这一些的术士他们是善于占卜观照用法术，那他们呢是专职解梦的一批人。我们来留意一下第四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四节说，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话。但以理书呢从第二章的第四节下半节开始，但以理书呢从第二章四节下半节开始一直到七章二十八节，七章二十八节呢都是用亚兰文所写的。那本来呢是用希伯来文所写，但是呢独有这个段落呢是用亚兰文写的。亚兰文呢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呢是通用的语言，同时呢也是巴比伦和波斯的官话。但以理书的二章到七章的内容呢都是跟王还有宫廷的事有关的，或许呢作者因此就选择了用亚兰文来书写这个部分。那一般来说呢啊，要解梦的话呢，那个做梦的人啊一定要提供这个梦的内容，那解梦的人呢才能够解梦的。这里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尼布甲尼撒他不肯说出梦的内容，反而呢他要求这些的术士们讲出来。我们会很奇怪啊，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不肯说出这个梦境呢？那可能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的。那有人呢就认为尼布甲尼撒呢可能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自己忘记了梦境的内容了，那虽然他知道自己做了梦啊，也非常的受困扰，但是呢想不起来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解释。不过呢这种的解释呢啊，可能这个说服力不强啊，因为呢啊，他解释不到尼布甲尼撒为什么这样的愤怒。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就说啊，梦我已经忘了。表面上呢我们以为呢他是忘记了这个梦的内容，但原来呢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呢是说，这事我已经决定了，这事我已经决定了。其实啊王是记得梦的内容的，他之所以不说出梦境呢，是要测试一下这一群的术士是不是诚实，是不是正直。因为王知道呢，如果他很直接的说出这个梦境呢，术士们呢啊可以随便呢向王胡诌一些的谎言乱语， 好，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所以呢，王就要求术士们讲出这个梦境，表示呢他们真的有能力去解开这个梦的意思。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就讨论过了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不愿意说出这个梦境呢？诶，原来呢，他是不想这些的术士呢随便呢编一些的解释，他真的很希望呢他们能够讲出这个梦的内容，表明呢他们真的能够有能力去解释这个梦的意思。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这是一道非常难的难题，王的要求呢果然就难倒了这一批的术士。那很自然呢，他们就要求，甚至呢可以说是一再的催促王说出梦境的内容。尼布甲尼撒的反应呢是非常的愤怒，那甚至呢他愤怒到一个地步，要处死通国的术士。啊，对于这一群的术士来说呢，啊，这是大祸临头了。但是呢，他们说不出来，就是说不出来这个梦境的内容嘛。那尼布甲尼撒呢，就认为他们是故意来拖延时间，想找机会逃生。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呢，也会觉得王的要求是很不合理，也是不近人情的。正如呢，这些的术士的回应，他们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九节到十节，二章九节到十节，他们这么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者用法术的，或者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真的，人的智慧实在是有限的，怎么能够讲解一些没有说出来的梦呢？但是唯有神可以。其实呢，神呢真的是很奇妙的，他竟然透过这一群不认识他的术士的口，道出了这一章圣经的重点。那尼布甲尼撒呢，听了这些术士们的回答，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哎，是更加的生气了。但以理书的二章十二节里面说啊，形容他是气愤愤的大发烈怒。王非常的生气啊，所以他就下令要杀尽通国的术士，那包括了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在内。其实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无辜的，因为呢，他们刚刚受训练完毕，还没有机会在王的面前侍立服务，但是呢，就遭受这个池鱼之殃了。那我们继续看第二个段落啊，另外一个段落，但以理书二章的14节到23节。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亚略，他是负责执行这个任务啊，也就是杀尽通国的术士，所以呢他也找着但以理了。那如果你是但以理，你会怎么样呢？啊，接到这个啊要受死的这样的一个命令。那在经文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但以理他表现出啊很恐惧或者是很忧虑。但以理书的二章十四节呢，只是描述了但以理用婉言回答护卫长，意思呢就是说但以理用一些很婉转机智的话语来回答他，这是不容易有的一个反应哈，这么的镇静，这么的有智慧。那当但以理听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他就求王给他一个宽限期，接着呢他就把这件事情跟他的三位的同伴来说明。那注意了，这里经文所用的是三个人的希伯来的名字，而不是他们新改的巴比伦的名字哈。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但以理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他深深的相信他所信靠的耶和华必定会帮助他，要不然呢他也不会祷告了。在困境当中， 但以理没有灰心丧胆，他仍然持守自己的信仰，而且以信心的眼光来仰望赐智慧的耶和华神。弟兄姊妹，当你在困境当中，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心慌意乱呢？或者呢，另外一种心情就是充满着埋怨。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榜样，他仰赖神，向神求告，而且相信神必定看顾。那在这个困境当中呢，但以理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但以理书的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一节里面呢就记载，巴比伦的术士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的面前能说出来。不过呢，他们不知道但以理和三位朋友的神是一位与人同在的神。这样呢，四位很敬虔的年轻人就同心切切地祷告耶和华，求主把这个奥秘的事情指明给他们。所谓的奥秘呢，一般是指超越人的理解的事情，而尼布甲尼撒的梦呢，正是这样的奥秘。所以呢，如果但以理和三位朋友要活命的话呢，一定要有耶和华神的启示。经文就记载，当天晚上但以理的神就对他说话，十九节里面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那这个奥秘的事包括了梦的内容还有梦的解释。但以理得到这个启示呢，他的反应呢不是哇马上自鸣得意马上跑去见王，而是呢他从心底里发出祷告。十九节就记载说，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那在下面呢，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呢，就是但以理的感恩的祷告了。在但以理的祷告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发现呢，在祷告里面，但以理特别的高举神的性情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神的大能；第二方面呢，是神的智慧。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方面，神的能力，神的大能。那其实呢，在当时的人看来呢，大有能力的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王。但是呢，但以理跟他的三位朋友不是这么想啊，虽然他们的性命好像是掌握在王的手中，不过呢，他们却清楚地知道能力属乎耶和华，废王立王的也是耶和华，这是在但以理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但以理在祷告里面特别高举神性情的第二方面，就是神的智慧。他强调说，智慧和能力都属乎耶和华。他知道了自己解梦的智慧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耶和华神。他知道呢，凭着自己的能力肯定没有办法解开尼布甲尼撒的梦，但是唯有神能够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耶和华把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这种智慧呢，唯有属神的人才拥有，这也是巴比伦的术士们没有办法解开王的梦的原因。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的祷告，他是以耶和华的智慧能力作为开始，也以他的智慧才能作为结束。那祷告完了以后呢，但以理才去见亚略，请他代为引荐。那整件事情呢就急转直下了。那下一课呢，我们会谈到呢到底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在这里呢，月心呢很想呢提出一个问题，可能呢也是弟兄姊妹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神要透过梦的方式来启示呢？为什么神要透过梦的方式来启示呢？那有几方面的原因的。其实呢，根据古代近东的文化，人们相信神明会透过梦向人启示。那在当时的巴比伦，占卜问卦的风气呢，甚至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人们呢，常常会很想去观察这个气象的变化啊，这个星空的变化啊，甚至呢，羊的肝脏的形状啊，或者呢，是梦兆 等等去预测未来。或许呢，神因此就透过尼布甲尼撒所熟悉的这种方式向他启示了。另一方面呢，神也的确曾经借着梦向人说话的。比如说呢，在创世纪的28章10节到12节，创世纪28章10节到12节，雅各在伯特利梦见神的天梯。那还有呢，刚才我们提过的创世纪37章，约瑟呢，他是梦见他的哥哥们和父母都向他下拜。那当然呢，后来呢，约瑟在监狱里面为同仇的酒正和膳长解梦哈。那还有呢，在列王记上3章5节，列王记上3章5节，所罗门在基遍这个地方也梦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等等哈，神会借着梦向人说话的。另外呢，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在巴比伦众多的占卦的方式当中啊，解梦啊跟但以理的信仰可以算是最没有冲突的了。因为呢，相对来说呢，有一些异教的占卜方式是圣经所斥责的。比如说生命记的18章14节，生命记的18章14节。最后一个原因，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啊，有的人呢就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就指出了这个梦往往就反映出人的潜意识。那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呢，如果是神透过梦向人启示的话呢，那就不是古代的术士或者是今天的心理学家所能够解释的。神如果选择了要透过这个梦向人启示的话呢，神也会呢啊亲自的来启示这个梦的意思，而不是呢反映出人在非常担忧或者是常常思想某一件的事情。从这一章的当中呢，我们知道是神透过尼布甲尼撒的梦启示未来，也是神自己把梦背后的意义告诉但以理，所以呢没有其他人能够说出这个梦境，唯有神的仆人能够说出而且解释这个梦的意义。从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之所以能够解明尼布甲尼撒的梦，不是基于他在巴比伦学会的知识，而是出于神的启示。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现在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块来研读但以理书。从今天我们在课堂上我们所学习的，你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神，你是那位大能的主，你也是智慧的主。主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的源头都在乎你。求你常常的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信靠你的心。当我们要面对人生各种的抉择的时候，当我们要知道自己怎样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都是依靠你，我们都是常常向你求取从你而来的智慧，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度我们的日子，也能够讨你的喜悦。为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学习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真的厚厚的赐下从你而来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